第三点，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对罗马天主教之不合圣经和毒害灵魂的本质有着清醒的、更真确的认识。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话题，但是我们迫切的需要有一些直截了当的分享。这件事的事实非常清楚，有头脑的人都观察到，在过去40年间，英格兰的公众对天主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奥克利神父那个臭名昭著的性变态者，红衣主教纽曼的同党，最近在当代评论的系列文章中凯旋般地宣告了这一事实。就我的判断，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说的是事实。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普遍存在的对天主教的厌恶和反感，今天已经不再有了。从前英格兰对新教的好感，现在似乎变得迟钝和麻木了。一些人宣告，他们厌烦了所有的信仰上的争论，他们为了和睦，情愿牺牲上帝的真道。一些人干脆把天主教看作英语世界中众多信仰里的一个，不比别的强，也不比别的差。一些人试图劝说我们，天主教已经改变了，不像原来那样糟糕了。另有一些人大胆地指出新教信徒的不足，大声宣告天主教徒和我们其实不相上下。还有一些人觉得，正确的态度和包容的精神应该是，我们没有权利认为任何人是错的，只要他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然而有两个历史事实。第一，英格兰在教皇统治的400年里充满了无知、道德败坏和迷信。第二，宗教改革是有史以来上帝给这片土地赐下的最大祝福。在50年前，除了教皇党人，没有人会否认这两个事实。唉，在今天，忘记这些事实却成为轻易和时尚的事。总之，按着现在的发展，如果很快有人提议废除王位继承法，并允许教皇为英国君主加冕，那么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发生这种令人悲哀之改变的原因是不难发觉的。首先，它部分的来自于罗马天主教本身不知疲倦的狂热。他的代言人们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们走遍陆地海洋，使一个人改变信仰。他们像埃及的青蛙一样爬满遍地，推销他们的货物，从宫殿到工厂，没有他们没翻过的石头。其次，英国国教内部推崇礼仪的团体的推动，也极大地促成了这样的改变。这个精力充沛、频繁活动的团体，在许多年间一直在诽谤宗教改革，讥笑新教，而且取得了太多的成功。通过歪曲事实，这个团体败坏、影响、模糊和毒害了许多信徒的心灵。这个团体的活动逐渐使人们熟知天主教特有的各种教义和实践，圣餐变质和基督的真实临在说、弥撒、秘密忏悔和神父的赦免、神品圣事、修道院制度，以及天主教自古以来追求感官刺激、炫耀式的公开敬拜。这自然的结果是，许多头脑简单的人看到正宗的天主教也带不来什么大害。最后，起到同等作用的，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错误的宽容主义，助长了向罗马天主教的倾斜。如今这些观念成为一种时尚，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政府应当与信仰无关，所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同样赞同和尊崇，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各种宗教归根结底都有共通的真理。这样一来的后果就是，无数无知的人开始认为， 相比于卫理会、公理会、长老会或浸信会的信条，在天主教的信条中并无特别危险的东西。于是我们应该不再批判天主教了，也再不要揭穿它不合乎圣经、不尊崇基督的特质。我可以大胆地说，这种改变如果不加以纠正的话，其结果是极具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如果一旦让天主教再次辖制英格兰，我们的国家的伟大之处就要完结了。上帝将会弃绝我们，我们会变得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假若个人读经被阻挠，个人性的思考被禁止，认识基督十字架的道路被阻挡或堵死，假若神父制度再次建立起来，告诫制度在各教区设立起来，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遍布各处，假若女人们在神职人员面前像奴隶一样下跪，男人们都丢弃了信仰，成为怀疑论者，假若所有学校都成为耶稣会的神学院，自主的思考被谴责和咒诅，假若这一切发生了，英格兰特有的勇气和自主的品格就会一点点地缩减、衰退、消逝，乃至被完全摧毁，而英国就会毁掉。我坚信，如果我们不重新恢复我们对新教宝贵价值的认识，这一切恶果就会发生。我警告所有本文的读者，也特别警告我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代要求你们保持清醒，时刻警惕，提防天主教，也提防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引人到天主教那里的教导。我恳请你们关注这一令人心痛的事实，就是新教在英格兰日渐的衰落。我也请求你作为基督徒和爱国者，让我们一起抵制这股渐长的趋势，那就是人们遗忘了在英国的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祝福。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英国国教的缘故，为着我们国家的缘故，为着我们子孙的缘故，不要让我们退后，回到天主教的无知、迷信、神父制度和道德沦丧。我们的先祖早早就尝试过天主教，达几个世纪之久，却最终怀着厌恶和反感而丢弃了它。不要让我们把时钟倒转，回到埃及。不要让我们与罗马谈和，直到罗马弃绝了他的错谬，并且与基督和好。如果罗马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大肆鼓吹并且努力推动的西方教会的合一，就是对基督教的侮辱。请读你的圣经，用合乎圣经的教导来装备你的心。有读经的平信徒是一个国家抵挡错谬最有效的盾牌。只要英国平信徒读经，我就不为英国新教担心。请读一读你手里的39条信纲和朱厄尔的护教词，看一看这些久被人遗忘的著作是如何揭露天主教的教导的。可叹的是，恐怕常常需要被责备的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已经未能遵守信纲的第一条，那就是要求我们每年至少4次在讲道中批驳教皇至高无上的谬论。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仿佛是巨兽教皇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就不再提到他了。太多的时候，也就不再提到他了。太多的时候，因为怕得罪人，我们就疏于告诉人们天主教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我恳请我的读者，除了阅读圣经和信纲之外，要研究历史，了解一下当年罗马天主教都做了些什么，读一读他如何践踏你国家的自由，掳掠你先祖的产业，使整个国家陷入无知、迷信和道德败坏之中。 读一读大主教劳德如何因他的愚蠢、顽固和不讨上帝喜悦的作为，要使英国国教脱离新教，因此毁了教会，也毁了国家，直至把自己以及国王查理送上了绞刑架。读一读英国最后一个拥护教皇制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如何因为要废除新教，重立天主教，从而失去了他的王位。不要忘记，罗马天主教从没有改变过，他认为自己是绝无错谬的，这是他向来赖以自夸和引以为荣的，将来也一直会如此。如果你不研究历史，就请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是什么使得意大利和西西里变得最近这糟糕的样子？是天主教。是什么使得南美洲各个国家变成今天的样子？是天主教。是什么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变成今天的样子？是天主教。是什么使得爱尔兰的芒斯特、伦斯特和康诺特地区成为今天的样子？是天主教。是什么使得英格兰、美国和我们可爱的英国成为富强的国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新教、读经的自由和宗教改革的教义。哦，如果你想要丢弃宗教改革的教义，请你三思而后行。如果你想要向这股看好天主教并重归罗马的潮流让步，请三思而后行。宗教改革在英国人深陷无知之中的时候，使他们获得真理知识。当他们没有圣经的时候，在每一个教区带给他们圣经。当他们活在黑暗之中的时候，把他们带入光明。当他们被神父们辖制的时候，把他们带入在基督里的自由。当他们对基督宝血的救赎以及信心、恩典和真正的世界一无所知的时候，赐给他们得到这些事的钥匙。当他们瞎眼的时候，使他们能看见；当为奴的时候，使他们得自由。让我们永远为宗教改革感谢上帝。宗教改革所点燃的烛光，不要让我们把它熄灭或认知暗淡。我们理当要说，这个时代需要我们重新认清天主教的邪恶，以及新教改革无限宝贵的价值。第四点，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对个人圣洁有更高的标准，以及对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有更多的关注。我必须坦率地分享我的判断，那就是自从宗教改革以来，还从来没有像在今天的英国这样，有这么多只在口头上却行不出来的信仰，有这么多只对有关上帝之事高谈阔论却不与上帝同行的信徒，有这么多只听到却不行道的情形，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空洞的器皿和鸣锣响钹，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形式礼节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对于实践出来的信仰该是如何，这个标准在人的心中一再降低。原来认为的一个基督徒弟兄或姐妹应该有的行为准则，现在被降低和退化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信徒，他们一直不断做的事，若放在以前，我们会觉得完全不符合一个有真信仰之人的样式。他们不觉得打牌、上剧院、跳舞、无节制地读小说、在主日去游玩，这些有什么不好。如果你反对他们所做的，他们会一脸茫然。以往那些对这些事敏感的良心，正在不断衰微，就要变得像古老物种一样灭绝了。如果你责备那些沉溺在这些事当中的年轻会友，他们只会把你看作是一个过时的、心胸狭隘的化石级人物，并对你说：“这会有什么问题吗？”简言之， 对于如今兴起的一代信徒，年轻弟兄们在价值观上的放松，年轻姐妹们的随从时尚的心态轻浮，已成为太普遍的现象。好吧，我不愿人误解我说的这些话，我绝没有一点意思要提倡一个禁欲的信仰。男女修道院完全从世界中隐退，拒绝履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当有的义务，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合乎圣经的，是糟糕的解决方案。我也不是说人能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标准，我在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根据，这也是今生达不到的。我也不是说人要离开社会，把一切事物都交给魔鬼和恶人掌管。不，我总是盼望推动一个有世界性的、带来喜乐的、令人刚强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人可以带到各个地方，并且荣耀基督的。我现在恳请我的读者关注一条通往更高的圣洁标准的道路。这条道路非常简单，如此简单以至于我可以想象你带着轻蔑嘲笑它。尽管这条路很简单，然而可悲的是，它被人忽略了，并且被许多杂草掩盖了。现在我们急需引人到这条道路上，那就是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考察我们的好朋友和老朋友实践。上帝的这两块法板是信仰实践的完美全员，并且经过安德鲁斯主教和清教徒的锤炼及合宜的发展。在今天，许多传道人不愿把诫命放在他们新建的或新装修的教堂里，还会冷漠地告诉你，现在不需要他们了。这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我相信，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他们。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考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有关律法的教导，那些是何等美好的讲论，是我们丰盛的心灵食粮。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中，这话是何等的震撼人心：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哦，我们多么少引用这句话。同等重要的，我们应当认真研读几乎所有保罗书信的后半部分，他们太被轻视和忽略了。恐怕许多人读经只熟悉罗马书的前十一章，却对后五章知之甚少。托马斯·斯科特曾在洛克教堂讲解以弗所书，他提到，当他讲到以弗所书信仰生活实践部分时，听众就大大减少了。我再次说，你可能觉得我的建议太简单了，但是我毫不犹豫地再次强调，靠着上帝的赐福，为着基督的缘故，对信仰实践和诫命的关注是极有益处的。我相信，这样行会在各样事上，如在家庭敬拜、与世界分别为圣、殷勤履行各项本分、舍己、柔和和谦卑、属天的心智，都将提高英国教会的水准，以至于达到今天未曾有过的高度。在这末后的日子，有一个普遍的哀叹，就是当代基督教缺乏能力。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他的身体在十九世纪的今天，不能像在以往的日子中那样撼动世界。要不要我直白地告诉你为什么？那是因为在信徒中普遍存在的欲振乏力的生命。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和姐妹像以诺和亚伯拉罕那样与上帝同行，活在上帝面前。虽然我们今天信徒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们先辈的日子，但是在基督徒信仰实践上，我们却远远不及他们。七八十年前，这些我们先辈们所有的特质，今天在哪里呢？那就是舍己、 珍惜光阴，与奢侈和放纵隔绝，毫无妥协地从世俗之事中分别出来，总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一心一意跟随主，简朴的家庭生活，在社会中的美好见证，忍耐、谦卑，随时待人有恩。是啊，如今在哪里呢？我们继承了他们的真理，穿戴了他们的盔甲，但是恐怕我们没有他们活出来的信仰。圣灵看到了这一切，并为此忧伤。世人看到了这一切，便轻视我们。世界看到了这些，便对我们的见证不以为然。相信我，是我们的生命，属天的、敬虔的、效法基督的生命，影响世人。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下定决心，除去这羞辱。让我们苏醒过来，清楚地知道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在这世上做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信仰实践的标准。我们曾以肤浅的圣洁为满足，让我们使这成为过去吧。从此以后，让我们竭力与上帝同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谨慎自守，无可指摘。那么，即使我们不能叫一个讥笑的世界归信，也要使他们转为沉默。